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妥拉信息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阿巴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这个你赐福的圣安息日，把你的孩子们都聚集在你的双翅之下。阿巴父，你的灵充满我们，你的话语在我们的耳边响起，让我们在听你的妥拉话语的时候，我们不再是听一个故事，我们在听你。一个全知全一这位全知全能的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在幕后的一个先知性的启示，所有的预言，所有的你的先知性启示，在你的妥拉里毫不保留的，在你的时刻全然打开，让我们的心聚集在你的心上，让我们的每一个灵，你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神经都被激动起来，聚集在你的荣光之上。我们的眼单单定睛你，因为我属你，你属我。哈利路亚！奉耶稣啊，哈马逊亚和的圣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这周妥拉是什么？刚才我们姐妹帮我们读了哈，贝希拉，容百姓去。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次的妥拉信息的题目呢，是行走在海中的干地上。那么在分享信息之前呢，想跟大家先说，我今天的信息想跟大家分享，神到底分红海，把这个红海分开了，以色列从海中的干地行走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要来看一看大海的奥秘，揭开海底的奥秘，我们来试着来领受一下，为什么启示录里面老约翰看见从海中上来的兽跟从地中上来的兽。那么这个兽的印666究竟是什么？我们不是在探讨兽印，我们更加要知道什么是神的印。今天这个当今的世界上，所有的众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在探讨神的印？兽印对我们没有多大的意义，神的印才是最重要，不要混乱了焦点。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周妥拉非常的奇妙，感谢主。所以我在上面讲，下面小孩子也在讲，这我们团队这妥拉都是妥拉之子，我们的妥拉就要从我们传出去。在分享这周妥拉之前，一定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以色列甚至全世界都在分享。知道这个人是谁吗？这一周该知道他是谁了吧？知道他是谁吗 ？Rangivli， 他是以色列自2023年10月7号被哈马斯所杀害的、被掳的、人质的最后一名回家的人。那么2周前在分享妥拉的时候，那个安息日早上，我感觉神也说啊，让我去留意他。那么是在以色列本地还有世界各地都有神的百姓在为他的归回得释放祷告。那么感谢主，神也让我们去留意他。那么2周以后就是2026年的1月26号星期一，他被 IDF 所有的这些英雄战士们在经过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情报搜集跟非常非常保密的那个搜索，是不外泄的。你知道很多人会在网站上 po 一些东西，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知道了会把这个情报泄给哈马斯，所以他是在机密当中去搜索一个月。然后在1月26号的时候， IDF 在 Gaza 的一个地点，一个土地里面深埋的里面，他们认为他们发现了 Rangivli， 然后他们是用双手挖出来的，不再用任何机器，会怕伤了他。他被以色列用以色列国旗盖在他的棺木上，运回以色列家埋葬。他是一位边界警察的特种部队的英雄的战士。他的父亲在他的棺木前有一段讲话，他说：“谁不心疼自己的儿子？”10月7号那一天他没有当值，应该是在家里，他可以选择继续待在家里。他出门前跟他的阿爸说什么？他说：“爸爸，我知道你的教导，你教导我，我们任何一个以色列人怎么可以将我们的同胞丢在那里，然后我在这里自善其身，我没有办法把他们扔下来孤军奋战，而我在这里家里得保足，得保全生命。”所以这个孩子就第一个10月7号那一天冲出去。他的妈妈 Talik 在他的儿子失踪的这样的一个八百，不是失踪，是被绑架的843天12个小时5分59秒里面，他一直在说，我的儿子不是最后一名人质，我的儿子有名字，他叫 Ron Gilley， 他是一名英雄。那这个孩子被带回家，他的棺木被带回家，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这结束了以色列2年半为了营救他们所有的人质，所有的人质代表他们的 IDF 战士跟他们的平民，无论是生的还是死的都要回家，不会留下一个人在仇敌的掳掠当中。这是以色列的跟 IDF 的一个国家的一个生命的价值观，这是从妥拉里面来的。一个人死了，他的身体不重要吗？你可以让他丢来丢去，甚至是被侮辱吗？不是，身体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这是以色列的生命价值观。所以以色列全国上下为这件事情感谢神，苦乐参半 bittersweet， 因为总算结束了843天12个小时5分59秒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等待，煎熬的等待。那么以色列终于可以把10月7号合上，进入10月8号的新篇章。那么这周妥拉讲什么呢？这周妥拉的13章17节一开始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交代什么？摩西第一件事情要把约瑟的棺木带上去，约瑟临走之前严严的嘱咐他的这些弟兄们，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必要眷顾你们，把你们从这地带上去，那一刻记得把我的身体，把我的棺木，把我的遗体带上去。我不葬在埃及之地，我不是埃及人，我是神的以色列人，我是神的希伯来人。到了摩西大概183年，摩西终于找到约瑟的棺木。但是大家知道吗？约瑟的棺木在埃及被找到非常不容易，就像以色列在寻找 Ron Gilley 的遗体一样，因为哈马斯把他真的是故意隐藏。其实不论是我们信主的人还是世界上的人，不过你是不论你是任何一种宗教信仰的人，你知道吗？你再去怎么样把一个人的遗体扣留，或者是你对一个人的遗体非常不恭敬的话，其实这个在民间的一个传统上是要招咒诅的，有没有？有吧，我们以前没有信主听很多，是有咒诅的。哈马斯不怕吗？这件事情很大，所以摩西花了颇费周折的时间求神告诉他约瑟的棺木藏在哪里。那这里的故事很大，我今天不讲。最后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拦阻他的百姓回家，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在神的眼目之下隐瞒。埃及人很坏的，他们也听到了他们这位埃及宰相临终的吩咐，所以他不要让约瑟回家，他也要拖延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里面非常非常震撼人心的事情，就是说耶和华神在以色列满了430年的那一天把他们从埃及带出去，那一刻是神定好的，谁也拦阻不了。所以神的妥拉是不是是活的，让你看见应验在我们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上。所以一定要留意这一周妥拉在讲什么。刚才我们报道说要留意某位总统他的一个安全和平委员会，关注怎么关注，我盼望的是对吧，他肯定知道，就是你要在读妥拉的时候，神会告诉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神会让你知道，按照他的心来关注。就像2周之前神真的启示我，你要关注 Ron Gilley， 我去查了他的名字的意思，哈利路亚，回家了。神的百姓一定要离开，对不对？神一直在说容我的百姓去，有没有？跟法老下了几次命令，你去查哈，7次命令。第一次见就说容我的百姓去，后来有第6灾一直在那边，每一次都说容我的百姓去，每一次法老都变心变卦，很邪恶很诡诈，不遵守口中的诺言。到后来当灾难一过去的时候就开始回心转意，我不要了。但是最后神击打 埃及长子之灾的时候，埃及地一片哭嚎，所以埃及法老最后不得不放手。因此这一周陀来开篇说什么，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法老容百姓去，他不是神啊，就告诉你说法老不得不让神的百姓去，因为神说容我的百姓去这一句话，他说到做到，他要让埃及人知道他是谁，同时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在看我的神耶和华到底是谁。今天的以色列仍然在见证。当我学习 这篇这周陀拉，我有一些学习写出来信息的时候，我在问自己，我其实真的信吗？我在给自己一巴掌，或者给我自己 一个大锤，我真的信了吗？我今天的信息会跟大家分享，其实有太多的人不信，太多的圣经的神学院的学生们、老师们，太多的圣经考古学家们，他们其实都不信。为什么？我慢慢讲给你听，但是这不是我的重点，重点是我们跟自己说，我真的信了吗？这句话非常严重。我们慢慢来看，所以出了埃及之后，这个路，出埃及的路是非常重要的。出埃及的路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我没有打出经文哈，因为我节省图片，经文就请大家自己查经。对不起，走非利士地的道是吗？不是，非利士道了很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我一会儿有个地图哈，给大家看，它是神领走，领以色列民走那个红海的路。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非利士地的道。非利士地道，反正我们去过以色列已经不只是一次两次哈，你要有个概念。现在没有出图，一会儿我再出图。你想非利士地道，以色列是挨着地中海，对不对？我们在说Gaza在不是打仗哈 ，Gaza 在 Gaza 的非利士人在挑衅，他们在发动屠杀，这不是以色列跟他的战争，这个概念不存在，是他自己开始屠杀以色列民。所以 Gaza 那边就是沿着地中海沿岸，所以在尼罗河的东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这里是非利士，你就想哈，这里是非利士，因为我地理也不好。我用我能讲明白的话跟大家说，你们一定都可以明白，我不用专业术语。所以这个非利士地的道就是沿海沿岸，就是现在 Gaza 的地方。为什么用非利士地告诉你呢？因为你现在一看见就知道非利士地，你就知道是在那边。至于那里面的人是不是非利士人，其实还不一定，因为非利士人是一群从海上过来的海盗。他们正经出现是一群非利士族的人，叫非利士人，是在公元前12世纪，所以那个时候在非利士地的还是迦南人。但这个非利士地里面是埃及法老掌控的，有可能，不是有可能，就是世界历史都已经证明，就是那个时候埃及法老在这个非利士地哈，有很多他的一个军营，可以说是埃及的一个内部的军事走廊。那你要走那个地，后果是什么？就是要打仗，对吧？不仅是会迦南让你进去吗？下礼拜你要看到叶特罗出来了，就不用下礼拜的叶特罗，这一周最著名的那个红海之歌也好，摩西的歌也好，还是说这个歌唱的安息日的一种赞歌也好，15章的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全旁边的那个列国都看见了，吓坏了。迦南人不会让你进去的，然后埃及会给你两面夹攻，我们都会有很多理解。以色列没有预备好，以色列人军事装备不够，或者是说他们的怎么讲，他们的战术战略还不够，其实这都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说以色列人他们的心还没有预备好。刚我们读到说有一句话叫什么，以色列人上去都怎么样，带着兵器上去。严格来讲，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中文的翻译，那我要跟大家讲清楚。带着兵器上去，他的上去就是阿拉阿利亚，带着兵器的希伯来文是哈姆逊，哈姆逊的意思就是说像军队一样列队，有没有这个 像军队一样列队预备征战。他们就告诉你说，这不是一群逃亡难民，打仗了，然后你知道吗，就像已经失魂落魄，拿着什么东西就出去了。我告诉你，那天晚上是非常有秩序的，除了这位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之外，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人，他可是埃及的王子，就是摩西。他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他不只是纸上谈兵，他有受过埃及的军事训练，所以摩西非常知道如何，他听到耶和华跟他讲将以色列人 带出去，这是我的耶和华军队的时候，摩西他非常知道如何带领这些200万的以色列人，连大人到小孩子，奶孩子的，推车的，带着羊群的，怎么可以像一个耶和华军队受着装备的军队，有序的浩浩荡荡昂首挺胸的出埃及。我们不是一群奴隶逃兵，我们是耶和华军队。所以那天晚上以色列人除了金器银器之外还没有武器，真正的武器在哪里得着？红海把埃及人全都淹没的时候，那个时候拿起兵器。但是拿起兵器之前，如果你不列队，你没有办法拿起那个兵器征战的。你知道今天的亚玛力之战里面，以色列人当中不乏可以打胜仗的勇士，但是神知道真正的你要去进驻那块迦南地夺地为业的这样的一场征战还不到时候，必须要受妥拉的装备。神要让他的妥拉活水把这一群他的百姓里面那个埃及全都洗出去，不再是动不动就发预言哭嚎埋怨，要开始像可拉一样发起那种悖逆征战的埃及的巨婴。神要把他的百姓训练，用他的妥拉训练成为什么？一个妥拉盟约的战士，妥拉盟约的战士，迈开先锋者的脚步。什么叫做妥拉盟约的战士？忠诚、信实，听到耶和华说什么就做什么。你有没有见过军队？当然都有见过军队。你有没有见过基督徒的军队？其实我永远都记得，我看过一个场景。十几年前，有一群从韩国来的宣教士，他们带了一群韩国年轻人，很年轻哦，真的比我年轻，比那个时候的我年轻，应该就是20岁出头。说是带他们来宣教，其实有一些一半是旅程式的，有点像不是非正式的，会有一些跟他们遇到的日本人有一些互动，做游戏之类的，其实是蛮轻松的。我看到一个场景，就是当牧师还没有开始讲话，宣教士还是刚开始没有聚会讲话的时候，孩子们都坐在地上，大家都聊天。那这个场景我看太多。突然宣教士要讲话，站到前面安静一下，你知道吗，我当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呆掉了，这辈子没再见过。所有的孩子啪一下子跟旁边讲话的人完全就转过来看着宣教士，没有再说第二次。这个是我到现在没有见过的，你知道那个印象一直烙在我的心板上。韩国训练出来的这些孩子们，好，现在我们开始了，啪的一下子，哇！我当时就跟阿毛说，你看见了吗，这就是军队，为什么人家可以？这就是神特意要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红海旷野绕道的原因。到了红海旷野，你必须先领受怎么样妥拉话语的装备。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菲利士道的，菲利士地的道很近哈，你们知道这个近到什么地步吗？去查了一下啊，这个很容易查到，因为这个距离就在那边，因为这从这兰塞出来，对不对？啊，至多14天，最多不超过14天。从河烈山走到河烈山，从河烈山到南地啊，加迪斯巴尼亚，11天的路程。但是你知道吗？以色列人的14天还是11天，他们最后走了40年，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配不上这14天可以进得去，要花40年，花了40年进去也配不上，最终是被神打出来。我们也不要说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不听话很悖逆，我跟你讲所有人都差不多，换到我们可能400年， 我还是非常尊荣我的犹大弟兄的。所以这个妥拉出来是给我们看什么？这就是我们自己，不是当年的犹太人，要不然我们永远都可以一直伸着指头去指责别人。那这个指头转向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谦卑很多。那我们就来看一看神的绕道而行是什么。绕道，所以今天读希伯来文我已经听见了 Vayasev 它字根是什么？ Savav， 意思是转向、包围、环绕、包含。哇，神的绕道而行对我们是一个保护耶。他这个绕道而行，就是他把我们保护在他最安全的里面。众山如何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要如何围绕你。所以当我们觉得神在带我们这条路上有很多绕行的话，除非是我们在拖延时间，因为不顺服在绕行之外，神带我们的路的绕行，如果真的是让你觉得他在绕行，花了很多时间，没有直达目标，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神的美意是好的，因为我们必须要经过好好的被他的妥拉装备，他要训练我们。那么以色列就来到神领的路，最后要过红海，对不对？过红海，那我今天花一点点时间，不会太久，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要讲太多的。以色列过红海的地点不太是我们主流的，我之前也会，因为你打开电脑一查过红海地点，我告诉你全天下 98% 主流的圣经考古都告诉你在这边。这边是哪里？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哈，这个是我先说一下，这是99年已经离世的 Ron Wett 他的考古发现。如果还有人有兴趣的话，我会把他的这个 Discovery 的这个网站给大家，他有很多震撼性的考古。所以基督教不承认他，因为他不是专业的考古学家，我觉得非常讽刺哈。几乎是不专业都可以找到，而且合圣经的。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点，所以这是兰塞哈，歌山地在兰塞那边，上面这个地中海，刚才说的腓力士地就是在地中海沿岸。舒哥 Sukkot， 这个不是雅各事件的舒哥，这就是一个舒哥，甚至有说舒哥的意思就是说你搭帐篷是临时的，那就是一个过渡的地点，这个不是以色列地的舒哥。然后他们主流的考古告诉你在这个什么，这个是苏伊士湾，好，在苏伊士湾的这个上北哈，北边有几个小湖，我看到那个比例小到眼睛看不见，一个是 Bitter Lake， 一个是苦湖，还有一个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的湖比那个苦湖还要小，所以他们认为就在这一边，你都看不到哈，它就是一个很小的湖，一个池塘，你在那里过。为什么他们坚信？因为圣经的考古学家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意相信神竟然可以带着200万人把这样一个大海分开。但是呢，以色列人的200万人可以不用神做这么大的神迹让所有的基督徒都难以相信，但是过这个池塘呢不需要神借力可以踏过去。但是圣经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是一个平静的湖面跟一个浅池塘，你这个水被强风吹的时候只会剩下一滩烂泥，它没有办法立成一个墙垣，而且一个小小的湖跟池塘没有办法淹没埃及全军队。 OK， 那我来告诉大家，我相信，我也相信，我也看了他所有的发现，圣经根据物据物证人证。那么西乃山传统上都认为在这里哈，在这里这个埃及半岛，不对的。我就很奇怪哈，这个基督教非常推崇保罗，但是对保罗说的他们选择性的相信。保罗说西乃山在哪里？亚拉伯的旷野。所以西乃山在沙地阿拉伯，在沙乌地，在沙乌地阿拉伯，西乃山在这里，西乃旷野啊，下礼拜我们就出现了。这是沙乌地阿拉伯，这是阿卡巴湾。所以呢，以色列人的过海地点是他们从兰塞，从舒哥这边走到这里，就是因为红海在这里，红海有两个分支哈，分出来苏伊士湾跟阿卡巴湾，所以这个阿卡巴湾就在沙地阿拉伯这边。过海的地点有一个很著名的努维巴一个海岸，所以它是属于红海的，它是真正的一个大海。所以以色列人是在这里被神带过来过红海，然后到了西奈旷野。所以所有的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过海的路线不在埃及半岛，不在西奈，不在这个埃及这边的西奈半岛，是在沙地阿拉伯。因为他在那边考古发现很多当年他们在西奈山献祭留下的一些遗迹，甚至他们还发现了所罗门在红海就是立的两根柱子。所以当我讲红海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今天我们读希伯来文的时候，红海始终出现的是哪两个字？ Yam Suf， 对不对？ Yam Suf 不是 R-E-D Red Sea， 是 R-E-E-D Red Sea。 因为 Yam Suf， Suf 是芦苇的意思，所以 Yam 就是海。圣经中出现的所有的红海都是 Yam Suf， 是芦苇海。因为红海很大，它是有具体地点的，这都叫做红海，是在这里。努维巴，努维巴现在是埃及，算是他们说这是埃及的一个叫什么，他们的一个度假圣地，那是靠近沙地阿拉伯。所以呢 Ron White 在沙地阿拉伯看见，就是他们在渡红海那边有两个柱子，他相信是所罗门造的柱子在纪念，但是有一个柱子上面的字已经被沙地阿拉伯完全给毁灭了，另外一个柱子上留下几个字。因为我们在读的时候会发现所罗门他预备的一些建造圣殿的一些器具，他们都在红海那边做哈，你们可以去查，就是在这附近。上面印着一些很有代表性的字句，大家可以参考 Ron White 的考古网站，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今天我告诉你说，这样的一个渡海的地点非常不一样，改变一切。因为当你不信神的时候，你希望用一些科学的证据跟具体的地理位置来让神把海分开，让200万人可以过海这件事情变得合理化。那么这位神不用太伟大，靠着我们自己的刚强，我们就可以200万人过海，对不对？不是哪一个国家什么过长江这事儿都有吗？用神开了吗？那件事情是不是存在？值得过有很多的问号。那么我们知道说，这是过红海的路线，神要绕道而行。第一个是他要在西奈旷野用他的妥拉话语装备他的耶和华军队，还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就是说神要让埃及全军彻底的消灭。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很硬。你可以想象吗？长子之灾，埃及的法老的长子都已经死了，等他刚强到一个地步，我想我做不到。他可以刚强到一个地步，回过神来之后说，我怎么让他们逃跑呀，把他们追回来。所以神一早就宣告说，我要把埃及全军都怎么样，在他们身上要得荣耀。那怎么得荣耀？就是在红海里淹没他们。神要来彻底最后审判。刚才我说芦苇海哈，因为图真的很多，可能这个字没有做出图片，那你听我讲就好。所以这个芦苇海，芦苇是 Suf 对吧，它有三个字母拼写出来，它跟另外一个希伯来文叫做结束 End 终结 Suf 是完全相同的三个希伯来文字母，只是母音发音不同而已。所以你得出什么结论？就是神在红海、芦苇海、央 Suf 里面彻底终结了埃及法老的全部军队，把他们 Suf 在他的央 Suf 里面。神要彻底的得荣耀。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位很著名的拉比叫西蒙本拉基什德，他说，我觉得这句话非常有先知性的意义，应验在现在发生的事情。他说什么呢？他说，好比一位国王的儿子被蛮族俘虏，遭受残酷的奴役，后来国王救了他的儿子，国王对儿子说，我的儿，我很高兴我把你从他们的手中救了出来，但我不会罢休的，直到我像他们奴役你一样奴役他们。同样，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用灰泥跟砖块奴役他们，至圣者愿他的名受赞美，向他们显现，拯救了他们。他们因这位王的拯救欢欣鼓舞，但是这位王就是我们的耶和华神说，我不会罢休的。No， 不会的。No， 不会的。直到我把他们拖入海中，就如今天的赞歌说的，却把法老跟他的军兵推翻在红海里。有多少人知道我们的耶稣啊？他是一名复仇的神，他是报仇的神。 所以神跟我们说，不要去以恶还恶，不要报仇。为什么？因为我必伸冤，我必报应。所以神使用他的以色列国、以色列军队做的就是这种报复审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现在的以色列 IDF， 我认为他们做的很有分寸，他们很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不要做什么，并不是像世界的媒体所毁谤的，也不像是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军队带着很正当的理由对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时候一定会发生非常邪恶淫乱的事情，会对很多妇女儿童带来暴力。以色列军队绝对不会的，因为他们的神是审判的神，我们的神是报应的神，是复仇的神。所以到了一个界限我们会收手的，因为神自己会做。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神带以色列人过这个真正的一个红海的一个地方。那我们都知道说有多少人真的相信红海分开，然后我们就从这里走出去，有多少人？就没有什么不相信的，问题是我相信，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所以我现在我这周我发现原来是这样子。那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说，红海分开，以色列走干地的神迹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那么必须要看一段经文哈，看一段经文。神说怎么样？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怎么样？使旱地露出来，是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先放着。然后我们看一看以色列人过红海跟埃及军兵是怎么都在红海里发生，一个死了，一个被救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很笼统啊，他就将水分开了 ，OK 啊，他就是喂饱五千人啊 ，Yes， 因为他是神，他无事不成，你知道吗？基督教带给我们的结论，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到内涵，因为你不要妥拉。所以我们必须用自己的行为去做出很多事情使它合理化，来操纵百姓，来操纵会众，让他们相信这就是神的神迹，原来背后都是人在欺诈，在欺骗。所以现在神让这些百姓逃离这些谎言，回到神的妥拉当中，看他做神迹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什么是神迹？我已经花了很多年在想这件事情。妥拉给我答案，我相信这是一个开始哈，明年会更深，每一年都不一样。所以我每次在学习妥拉的时候，我经常看到一点东西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我就必须站起来在屋子里绕几圈，让自己冷静下来，我再回到位置上。你知道我们太有限，神一点点你根本受不了，所以我必须在家里绕圈，绕完之后你还要记得神的启示，要不然绕一圈忘了。我们看那天发生什么事情，那个奥秘跟重点就发生在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14章怎么样，26至29节。摩西就像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怎么样，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兵马。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做了墙垣。犹太拉比会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自己扪心自问，你如何在海中走干地？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所以你看过去就好像就是这样子。海中怎么有干地呢？你一定要想这句话，当这个海水被聚起来露出干地的时候，这就是神创造世界起初应该有的秩序。所以那一刻耶和华神 再让他的以色列百姓见识说我当时是怎么开始建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世界的秩序。以色列人走干地并不是说神在秀他的一个神迹，而是在让以色列走在一个他恢复的创世的秩序当中，是一个可以走的一个干地。当这个水要回流的时候，恢复它原先的这个海水没有陆地的时候，等于是说它又回到了神创世之前的那个混乱混沌的状态，所以埃及人就被这样的一个混沌吞吃了。什么人可以走干地呢？就是神的百姓。你走在神的话语当中，神说有就有，你走在神的有当中，神说有就有，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你走在神的创造起初的秩序当中，那个陆地露出来，它是可以让你站立，是可以让你生活的。犹太拉比深感说，我们对海底的奥秘了解的少的可怜，还不如我们对月亮月球表面了解的更多。有没有大家对月球表面很有得着，哇，很可慕，但是没有人可以知道深海底是什么。但是有一个结论，海底所拥有的一切在陆地都有，你可以去考察，连海底都有海底火山，海底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两个希伯来文。以色列那天是从海，那晚上是在海中走干地，是神把这个海水已经分开了，海水听神的话，所以这个干地跟起初神创造天地旱地露出来，它的两个希伯来文是一个字。这个我今天在读的时候也听到亚巴沙，亚巴沙是什么？就是干地，它不是湿地。哎呀，这水刚吹完，刚立起还湿湿的，一走还炫一下，不是。神的干地跟那天晚上以色列人走的干地，它都是亚巴沙，它是一个干地，不是淤泥地，不是湿地，它也不是沼泽地。这个是让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说，神的神迹就是他把一切都恢复成，用他的话语恢复成他应该有的秩序，这就是神迹。那么我们继续来分享说，海水那一天他听的是神的话。其实神没有击杀埃及人，有没有？没有，神只是把他们推翻在海里，水杀了那些埃及人，水只是在听从他的造物主神的命令。但是当这个海开始出现混沌，开始出现失序的时候，他被一个邪恶的势力所掌管。这就是我们会看到为什么耶和华神说埃及法老是海中的大蛇，为什么利未坦在海中出现？接下来我们会分享为什么到了末世那个兽会从海中出来，还有一个兽从陆地干地上出来，他们两个要做什么？今天跟今天的埃及出埃及记里面的红海分开走干地是非常紧密相连的。我抛砖引玉，回去你们大家好好的去默想。那天有一个笑话，我不认为是笑话，但是很幽默。他说那天红海的水听到说摩西要举杖，然后神说这个闪边，水啪分开了。你觉得只有红海的水分开了吗？这个水就是水，他听到了所有的水都分开了。那天晚上地中海的水，苏伊士湾的水，死海的水，还有什么约旦河的水，你们家游泳池的水，还有你在喝咖啡里面那个叫什么咖啡杯里面水都分开了，因为所有的水都听到这一个命令。很奇妙，神的话带来创造，带来一个秩序。那大家是不是可以理解？那我们再总结一下，以色列在海中走干地并不是一件神所谓的神迹那么的表面如果我们不知道神迹的重点，我们只知道一味的求神迹，而你不知道神迹其实就是恢复他所创造的一切。那么以色列在海中走干地，走在连水都闪开的陆地上，就是行走在怎么样 创世之初的秩序当中，他走在被神修复好的怎么样一个世界中。现在的世界都是破碎的，我们知道吗？都是失序的，已经不是 Bereshit Bara， 对不对？ Elohim 神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样子，在经过挪亚洪水之后更加翻天覆地，所以耶稣要来，他要翻天覆地再给他翻过来。现在翻天，现在天跟地都是反的，你知道吗？那么行走在神迹跟超自然的一个真正意义是什么？我们会隔几个月或者是隔一年两年，我们就会看到基督教会发生很大的事情。我们都很知道那些大名字，大教会会被曝光，实在是压不住了，就是他们这些所谓的先知性的服事都是谎言，预言跟先知都是谎言，他们自己提前 search 好了你的个人情报。当我来到神学团队服事的时候，我在我的FB 上先找到神喜悦我团队的网站，然后你们都会他自己团啊、你们这个团队的人啊都会在下面留言啊、这个 A 就是慢慢红红小蓝的名字会出来，然后大家都非常诚实，每个人在 FB 上登的都是我们正确的个人的情报，我家住哪儿，我叫什么，我的生日是什么，我的绰号是什么，毕业于哪个大学，都在你的社交网站上写得非常清楚。然后这些先知性的大师们都会去找到答案，然后他们做了笔记，他们这个笔记不是像我们对着神去求的，我还以为 OK， 所以拿到这个他们会翻开，他就说有一个人叫小红，你的生日是86年7月7号，这个人就出来了，然后他痛哭流涕，感动的无比，因为神知道他，然后他对着，然后我会对着这个人发出一些和你心意的预言，因为我知道你在 FB 上写的事情，我大概知道你的爱好。这就是我们被教导的超自然先知性。今天回到陀拉里面，我们完全打翻。今天我们来彻底的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先知性，什么是神的超自然，什么是神的神迹。我有写哈。行走在神迹和超自然的中的真正意义，就是你活在被陀拉话语修复的世界里面。所以神说我是医治你们的神，当你们开始遵守我话语，一切的律例典章，埃及人上面的病我不会加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拉法。为什么？哇，好累啊，我得听你的命令，要不然就得病。我们总会有一种奴隶式的想法，就是我不这样做就会受到惩罚，因为我们不知道这里面的奥秘。今天打开，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神用他口中的陀拉话语在创造世界，说有就有，他把这个陀拉话语用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赐下来。当你在遵守的时候，当我们在遵守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走在他恢复的这个世界里面，就把这个已经被这个仇敌不要他话语扭曲他话语的这些失序混乱邪恶当中拉出来，我们被分别为圣出来，让我们在这个已经没救的世界里面，让我们还可以经历到神的这些超自然的秩序跟保护，这叫做神迹。承认吗？这点我们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这个思维是很缺乏的，我们要补这一课。因为犹太思想的陀拉思维叫 Tikkun Olam，Tikkun Olam 什么意思？修复世界，对不对？修复这个宇宙，你怎么修复啊？你开医治大会吗？ Do mitzvah， 就做 mitzvah， 就做神的诫命，你就已经在这个保护的世界里面。而且不是自具的，是你要找到他的精髓，要不然你是带着奴役思想，你没有办法。所以一个活在陀拉中的人，他无论走到哪里怎么样，他是带来世界，他是带来神迹，他是带来修复的。你知道如果我们这里真正的是在活在陀拉的那个真意里面，不是在满足自具的要求的话，你不用去开特会，你也不用有一个大的名号大咖，你就是这样过，我告诉你，你就是在修复世界，你就在 Tikkun Olam， 你就在恢复神失去的这些世界的这些邪恶黑暗当中。你不用去出外面去走岛挥旗宣告，你活出来，你走到哪里，哪里就带来修复，你就是陀拉话语的再现。所以当耶稣啊差派他的门徒去做这个工的时候，我们只看到他出去做神迹，其实大家理解错了。使徒行传大再好好读一下，他是去传陀拉话语，传天国的福音。当那些邪恶势力听到话语的时候，他们那个鬼会在他这个人的身体里出去，然后你奉主的名再去赶逐这些黑暗势力的时候，你知道吗？主在那里做，在跟主同工。要不然你跟江湖术士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不用学妥拉了，都去学怎么赶鬼。所以这基督教就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误导，很害人的，最后大家都全都倒了。因为你不知道你去做了，还是灵界知道。你跟你在我们在被骗跟懵懂根本不知道灵界运作的时候，我们就去撞上了。我们可以去查所有这些后果后续，很可怕的结局。神把我们拦住了，你回到妥拉当中，你带来修复，这才是耶和华神的大复兴。所以说，当我们想要将这个超自然的神迹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你知道我们一见面的时候，你知道有超自然神迹了吗的时候，你等于你在说怎么样，你在说你在修复很多的东西。我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当我们真的学会把妥拉学到里面的真意，而不是一个还是带着奴隶的心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中会发生质的改变。所以这犹太拉比说，你改变了，全世界都改变的。他有一个例子，一个人20岁的时候说，我要去改变我的社区，然后我要改变我的这个国家，然后我要改变这个世界。等他走到50-60岁的时候，他回来说，我改变我自己。你改变了自己，全世界都会因你而改变。而你千万不要让全世界因你而改变，你不是太阳。我上周信息里面有分享到这个埃及法老，他里面那个自我很大，那个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那个 ego 很大， super ego， 超大的自我。我觉得我们就是神，我希望这个世界我是太阳，这个世界都围着我转。但是你知道我们无知到一个地步，我去查了一下，我天文地理都在补课，太阳系里面只有8大行星围着太阳转，整个太阳系在整个的宇宙当中都眼睛见不到。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 ego 有多么的渺小。你除了太阳系，你知道银河系都算什么？神的宇宙是那么大，而我们只是在我们这里就想要做王，在我的这里面。可今天要跳出来这个限制，我们要做一个被神的话语先修复自己。当混乱被修复的时候，当掺杂被修复的时候，你想一想，神是不是在做这个工作？当失序被修复的时候，当破裂被修复的时候，当扭曲被修复的时候，当控告被修复的时候，当谎言被修复的时候，当叛逆被修复，当怨言被修复，当苦毒被修复，当伤口被修复，当仇恨被修复的时候，我们就是走在海中的干地上，走在神创造天地万物那个被修复的原型当中，我们就是走在超自然当中。所以神的复兴是修复。今天我看到很多字都带着这个修复，包括我们一会儿看耶和华拉法那个医治的意思。我盼望今天学习妥拉之后，大家去默想，当我们再看到说你们要守我一切的律例典章，你们就不会生病，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这句话的真意是什么？要不然又跌倒一大片，话我也不要守了。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妥拉学对，我们还有以前那些错误的教导。这是以色列人要站在神修复好的秩序当中。那我刚才说埃及军兵是怎么死的，他不是神杀的，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神只做了一个动作，我不知道他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是一个意念，就是说埃及军兵被推翻了， 推翻的希伯来文是那二 shake， 被震动抖落。耶路撒冷啊，你要起来坐在你的位子上，抖落那些尘土，抖落，被那二推翻。那告诉我们什么？如果埃及是拒绝听神话语的，拒绝活在神修复的世界当中，那么他们的审判就是他们愿意活在混乱当中，因为法老主持这个混乱的秩序，那么混乱就要被混乱吞吃。不要神妥拉的结局，我不听神的话，我心硬到一个地步，没有什么可以使我回转的，死亡对我来讲都不算什么。我也佩服他刚强到那个地步，他刚强到底的结局就是他灭亡到底，他就是灭亡在怎么样，没有妥拉的失序当中。所以大海很神奇。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以前牧师提了一个问题啊，我去做功课做到今天有了一点答案，有谁记得牧师的一个考题，为什么到最后海都不再有了。今天的妥拉会告诉我们一点，像牧师交作业，那么耶和华说成功的时候，耶和华从怎么样，从云中云柱火柱中什么观看，然后埃及啪就开始发生事情。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希伯来文太厉害。晨更早晨怎么说 ?Bakatov, Boker, 对不对？早晨好。所以晨更它是两个字。它的晨更就是 Boker 早上，然后下面是这个字 ,Ashmoret。Ashmoret 是什么意思？它是晨更，就是在黑暗结束前最黑暗的那个一更，是一个守望时刻，是神的守望时刻。这个晨更就是这样，就两个字 Ashmoret。 我一看希伯来文怎么有这个意思，你以为就到早晨，神在守望你。上周说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在半夜，有一句话是约神说，约到半夜的时候我必巡行埃及地。有没有人读到神跟你约会说大概在半夜？没有，约到半夜那两个希伯来文字是准确的，半夜，就这两个字，半夜，没有大概。神不 about， 神很精准。我会让我很震惊，今年的出埃及记完全把我打翻，没有把我打翻在大海当中，把我打翻在神的奥秘当中，这只是一点点。 OK， 所以说在神守望以色列民的那个最黑暗的时刻，黎明来到的时候呢，神观看，这个观看太厉害了。所以以后我们在说神都看见的时候，这个话我都不敢轻易说，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他说观看是 shakaf， 他是神向下俯瞰，从上面往下看，就是哎，这个巴比伦不是吧，这他们干嘛呢，建巴比伦塔是吧，塔顶通天，通天，我下去看一下好了，看了一下怎么样，他们就乱套了，对不对？观看 shakaf， 神的这个看哈，这是我的一个比喻哈，让我用我有限的知识我来形容。他一观看，这个车轮也掉了，然后人仰马翻了，然后水回流死了。神没有做任何动作，神就是看。这个看，我告诉你，就是一个带有辐射跟超自然的影响力的这个看，目光扫射，这是我的形容。阿毛说你不要用眼光到外面坐车，用滋扫射。我说我没有滋，我眼睛就是这样滋。其实神的眼目观看就是非常非常带有一个能力。我说它胜过观察者效应。你知道什么叫观察者效应？我第一个去查这个观察者效应的时候我也呆掉了。你们去查这个不算什么秘密哈，现在维基百科都有，那是量子物理里面。当什么东西一被观察，它开始改变。没有人看的时候好好的，只要有人看，这个万物都发生改变。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一般人也是，你是一个观察者，我就是在这边看一下，等我走下台不看了，状态是不一样的。更何况是这位神呢，他观看使得埃及兵陷入一个 panic 困惑不安跟恐慌，神不动手，他一看。所以我们里面要充满妥拉的话语，我们要经得住神的一看，仍然还可以站立，而不是被神一看。神的看代表审查检测，现在神正在审查，正在观看 奉他名聚会的所有的地方，不管你是在星期六安息日聚会还是在星期日聚会，你不都是奉我的名吗？好吧，我下来看一看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在讲什么，你们在想什么。这很可怕，我觉得很可畏。神观看，你观看之后你还能心里有平安，没有平安怎么样？可以悔改，来得及。哈利路亚。他们说有这些埃及人就没有办法站立了，难以行走，就跌倒了。我在讲难以行走，我们就会更加的敬畏神。难以行走，他是说用的希伯来文是卡贝德，卡贝德，知道吗？万军之耶和华的圣洁的荣耀，他的荣耀是有重量的，就是神一看他的荣耀降下来。当你是没有妥拉话语，或者是说一个行恶的人，你没有办法，一个刚硬的人，一个悖逆的人，你没有办法在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可以站立得住，会灭亡的。神的同在是有重量的，卡贝德。所以神是先把埃及的车轮拿掉，有没有？你没有办法再依靠外界的力量，你自己行走的力量，你当神一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你整个人瘫掉的。我们在呼求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牧师在这里讲了好几次，如果妥拉不打开，我们只能记住一个结论，对我们不痛不痒，我们只能记住啊，拿达亚比或死了而已。但是神的荣耀降临的时候，你心中没有搞好的，你受不了的，你很悖逆的，你知道那个刚硬遇到神的重量，它啪的一下就不行了。所以我们要柔软，要柔软，刚强。哈扎克不是悖逆，是在神的妥拉里面刚强。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就来揭开这个海底的一个奥秘，我们来看一看海中的兽跟地中的兽，其实他神或许在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哈，我没有打出来，因为我的图已经很多了，大家翻圣经也好，听我念也好，其实大家都不会觉得生疏的哈，因为我们都看了圣经这么多年。但以理书的7:23，他说什么？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到这个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哈，7:2-3，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启示录的12:17说，龙向妇人发怒，向以色列发怒，据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啊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哪里？海边的沙上。启示录13:1，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怎么样？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7说，我又看见另一个兽从地中上来，这个海中上来十角七头，从地上来的有两个角，像羊羔，说话好像龙。那么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妥拉思维下，你会看到海带来的就是这些混乱。神把海分开了，地是地，水是水的时候，神看这是好的。那么海中你会知道利未坦，海中的怪物跟那个邪灵都在海底面，所以这不是个比喻。你如果你是一个常年在外面行海的人，你都会变得非常的灵恩。为什么？你晚上行海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东西是不正常的，有灵界的事情。有一个地方一直是漩涡，那个地方铁定出海难，你知道。所以刚才的概念就是地上有什么，海中一个不缺，包括天上宇宙当中有没有失序的地方。星体当然有啊，黑洞啊，黑洞就是一旋啊，这就是没有这个那个，就是没有秩序啊。所有的其他星体都是好好的，只有到这个 black hole 或者是 wormhole 虫洞的时候，它这个质量大到会把什么东西都吸进去，失序的。海底有漩涡，有一个东西它也是在那边搞，它也是失序的。所以这不是神话传说，这就是现在世界上面的状况。那么从海中上来的兽，它代表这个兽带来一个混乱跟失序。 注意，这个兽不是一个人，它有十角跟七头，它是一个系统，它是一个不要神妥拉的步伐系统，而且它是混乱，而且它是要隐藏的，隐藏在海底的，它不是明明的，它是在海底的，时间到了它会上来。那么从地中上来的兽其实更严重，为什么更严重呢？在地上代表我的秩序都恢复了，对不对？我们在干地上走，地上应该是很好的秩序，我们都相信地上的秩序。但是这个海中的兽它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它立了一个取代神弥赛亚的一个假秩序，看似是 everything 非常有秩序，然后我们这些来制定一些秩序跟法则，来使万民都可以在秩序当中不混乱。但是这个秩序它是抵挡神的，是法老掌控的巴比伦、波斯、希腊还有罗马的秩序。所以从海中上来也好，从地上上来也好，他们两个人同工，表面的井井有条的秩序背后是海中要带来一个混乱。所以我们在创世纪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说，从海中，你们仔细读啊，刚才我念那一段十三章，从海中上来的兽跟从地中上来的兽，他们两个是在同工，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出来。你记得他做什么事情出来？记得这海中的兽跟地中的兽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出来？推动一个什么兽印666没有？就是所有人都哎，这个666是什么？今天很简单，我就把它揭开，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要讲的是神的印，但是我先按部就班的讲下去。那么启示录继续讲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啊，这两个兽跟他们那些假先知都扔到火，留着火跟火硫磺跟火的那个地方去啊，死亡跟阴间都丢进去之后，天使宣告，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这是使徒约翰的见证，海也不再有了。哎，海也不再有，但是有一句预言说什么？他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怎么样？如水充满洋海一般。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当耶和华的恢复的希伯来的妥拉的话语真知识充满全地的时候，海中的水也充满了的时候，一切的混乱都会被取消，海不需要再有，因为海里所有的混乱都没有了，所以海不需要有。海跟水的概念是不一样，当我们提到水 Maim 的时候，你就知道是活水，但它成为一个海聚集在一起，它是一个失序的一个不要神的一个系统，不要神妥拉的，没有神真知识的一个地方。所以神的话语充满海洋的每一个水的时候，海不用再有。你们看到，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新天跟新地。哈利路亚。我们要等到那个时候看新天新地吗？还是神的修复从现在就开始，从你我都开始？我觉得这个是让我们很震撼的。不是我们像以前得着的，你在地上熬日子吧，等吧，等死了，上天国了，或者是等耶稣啊来吧。不是的，我们现在正在跟神耶稣啊同工，耶稣啊使红海闪开，是透过摩西做的。神现在也在选择像摩西这样的人跟他同工，来修复这个世界。我们怎么修复？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里？为什么我会出现在这里？我们是一群没有学识的小民，没有受过正统的神学教育，但是我们一说话让所有受过正统训练的人都要惊呆。这一群没有知识的小民怎么可以懂神的妥拉？因为我们在这里受训，我们跟神同工。从哪里开始？神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从哪里开始让他们受训，进入到先修复自己，然后带出修复世界的这个使命？想一想，神在旷野训练以色列从哪里开始？有没有想到这周在旷野怎么样？有什么东西降下来？玛纳，鹌鹑，对，鹌鹑，对，也对的，对的。后来40年吃什么？玛纳。在颁布玛纳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条例？安息日条例，对不对？所以安息日已经被颁发下来，第一个就是安息日。所以说神一切的恢复和真知识的充满要从我们开始， 从我们来领受妥辣的玛纳，跟你来保守安息日开始，这就是神带我们还不能马上回天家，在这个世界的旷野装备的原因。玛纳是什么意思？满户，满户，这是玛纳。妥拉说这是以色列家给玛纳起的名字。我去查了，很奇妙，在神的口中从来没有出现满户这个字，从来没有出现玛纳这个字。满户就是玛纳翻译过来的意思，满户就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出来的谐音就是玛纳。我很震惊，从神的口中 never ever 出现玛纳这个字。神用的翻译，凡是你翻译成中文，神口中所说出的玛纳，它的希伯来文就是这个 lehem， 哈雷黑，面包。这是我赐给你们的面包。哈莫基雷黑命和阿瑞茨，还记得这句话的意思哈？那摩西很奇妙，摩西的口中也没有说出玛纳这个字哎。摩西说的什么？说你们要把这个啊玛纳要存多少多少梅尔俄梅尔。摩西口中的玛纳是什么？哈达巴尔。哈达巴尔什么意思？话语。达巴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the thing， 事情，它也是一个话语。所以生命记最后一本，它的希伯来文题目是 devarim， 还有巴米德巴尔，民数记在旷野的，它的字根都是达巴尔。摩西知道哎，摩西一语双关，神赐给你们这个哈达巴尔，赐给你们这个话语，你们要留到世世代代做见证，耶和华在旷野用妥拉喂养你们。那这是一个象征性的预表，真正的使你们吃了不死的玛纳，先让你们去实际的经验真正的玛纳到后来是谁？耶稣啊。耶稣啊，怎么可以说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吃可以喝呢？不就是说他的妥拉话语吗？因为道成了肉身，不是吗？哇，我很惊讶。所以我希望以色列人当年的那个问题在我们今天不再有，一看到妥拉马虎，而是说妥拉，不再说这是什么，妥拉到底是什么？是话语。什么是话语呢？妥拉帮我描述了，说它像盐水子。有没有人查过盐水子？它的原文的希伯来文意思就是一种叫盐水的，是不是洋香菜？我不知道，一个香菜，洋香菜的种子 Zera， 所以它像一个种子。彼得他们都读希伯来文，也懂妥拉，所以彼得跟我们使徒，跟我们这些人讲话的时候说，神的话语怎么样？是不能朽坏的种子。你知道，这就是耶和华长存活泼的道。所以我们在做一个实际性的动作的时候，这个动作里面的灵意会要透过我们做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我们实际上在吃这个玛纳的时候，我们会领受它日后成就的先知性意义。以后成就了，我们就不再问了，我们就知道了。神在旷野说安息日之前的那一天领受双份，所以安息第七天你就不用再出去收了，那天你就完全的休息。玛纳是神在旷野供应我们，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吗？等着天上掉馅饼吗？不是吧，是你要去做，要在他出现的那一个时间，神说的时间，把玛纳给收回来。要不然你过了那个时间，玛纳就消化的。所以要在神可以寻找的时候，你要赶快学妥拉。现在妥拉在你手上，你不学，时间一过它会消失的。你想找都找不到，那一个痛苦跟你想饿了找饭吃都找不到那个痛苦是不能比喻的。我想我没有一个人想要经历那个。所以现在是好的时间，玛纳还在你的手上，所以赶快把它捡回来吃。一旦消失，我可以在这里说，那个你灵魂的那种渴慕到一个地步，你真的就像阿摩斯书里面说的，神为什么要赐下安息日领受两份玛纳，就是要在训练说你们在埃及怎么样用可以能坏的种子去耕种，你不劳力你们家就没得吃，一家大小就得饿死，因为你是奴隶，你必须去做， 但是神要让他的以色列百姓说，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换了神。所以刚才有没有人在想说，兽印你们要有一个智慧，你们要知道他的数目，兽的数目就是人的数目，666，他告诉你什么？六是 Vav， 这是人的数目。六在希伯来文就是六，就是人，因为第六天神造了人。你在埃及的时候，你是没有神的沙巴的第七天，你是在里面无限的循环，无限的循环，你不知道停下来。但是今天神说你要怎么样，你要休息，知道我是神。没有人不知道这句经文吧？但我今天告诉大家，还有一个我们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说的要休息。如果今天你还不知道这个休息的真意，打开之后你一定要进去，因为这个是关乎你已经脱离了法老的兽印，要不然你都在他的印里面。你们要休息，知道我是神。他休息的希伯来文是 Rafa， 但是不是医治的拉法 Rafa， 他们只差了最后一个字母。那个休息的 Rafa 的意思是你要停下来， Let go， 你要松手，你要放开，你要悠闲。因为这一天神掌权了，你知道犹太拉比那个领受，我觉得搞到我现在都想说，我要开始真正的经历什么是安息日。我没有真正的进去，我们只是字句的表面而已，表面都没有做全。但是意义不在这里，而是说，因为你六天都在工作嘛，你的能量、你的能力不断在释放，你一直在说，你一直在做，你知道吗？安息第七天你要都收回来，全都收回来，然后神会给你更多，你把自己包起来。神把你环绕起来，收回来。如果你刚该收的时候不收，该放的时候不放，你整个是失序的，那么你就不在神的秩序、创世的秩序里面。所以安息日要放手，什么东西要放开。你知道为什么不能喜乐？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要抓住的太多，不能放下的事情太多。所以刚才说，你放下了，那个东西会被修复的，所有的关系会被修复的。如果一直是我要我要，在安息日我也要这样，你要那样你要那样，哦，放手了，因为我没有在守安息日。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大家都在一个奴隶系统当中，所以呢要放手。放手干什么？去祭祀耶和华。但是法老很奇妙，他说什么？他不奇妙，他很邪恶，他很懂啊。法老说，你们是 Rafa，你们是 Rafa 的。他把这个休息想要得悠闲去祭祀耶和华，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这个世界会放你去放手吗？让你可以停住了？你该停停不住，其实就是一个奴隶法老的印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都没有除去。当你有这个安息日概念的时候，你从第一天开始你就会知道怎么做，因为你知道神创造天地是有秩序的，他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六天造什么。所以你这一天一周的前六天你也要知道，我今天做什么，我第二天做什么，然后我到了第五天，不是第五天，到了第六天星期五的傍晚，我开始逐渐进入到要收了，我要把一切都终结。不能收也要收， Let go， 放手，因为他是神。你只要去动了，你只要想要去像在埃及的为奴的时候想不做不行，不做我就没得吃，不做我就不行的话，你知道你就在法老那个印里面，或者是你就是法老。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所以神必须告诉犹太人，安息日开始就进入一个新的循环。在学习遵守律例典章的时候呢，大家以为是什么呢？不是字句的满足而已，是你要改变你的思想跟行为，你要妥拉思维。通常我们一起分享，我是很课余啊，不是在正式场合，我很享受跟一些弟兄姐妹都是学妥拉在分享。当你跟一些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这个频率，他学妥拉，他得到了，然后在讲了，不是一个一个律法律例啊，一个主义，他在讲那个深水，他得着，我大概能知道。所以学习妥拉千万不要停留在字句上，而是要进入 你要去探讨说，你要去追寻说，神告诉我这个命令，他的思维模式跟他的行为是什么？你要活在这个里面，要不然还是一个奴隶的心态。他让我过安息日，好，过吧，好累哦，哎，一点喜乐都没有。你还是带一个奴隶的心态，你已经换主人了，你不是埃及的奴隶，你是耶和华神的王子，王子就要有王子的身份跟样式。你知道你的阿爸是谁？如果你不进入到主的思维模式跟行为动作，有可能就会被这个兽印印上。所以神要把我们脱离那个印记，不是吗？要印上他的印。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计算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什么？666。不要怕说这个666本身没事啊，你要看到666，别啊兽印一点都没关系。它的意思，它的你不要跳脚，没事。兽印666是没有神迹奇事，对不对？哇，永远 never 没有 Shabbat， 就是你在兽的系统里无限循环，你没有休息的，你也没有医治，你没有完全，你没有被修复，没有平安。表面上你是在遵循一个不可违背的秩序跟原则，被控制的井井有条。你要这样子，你要那样子，这就是海地中的兽，但它背后是混乱的、失序的、抵挡神的黑暗海底海中的兽。所以地中的兽跟海中的兽，他们出来在启示录的第13章，他们做的是一个同工的工作。所以兽印它不是芯片的时代过去了啊，不是 AI 或者是 Super AI 知道吗？这个 Super AI 不是另外，不是说任何一种高科技本身，而是一个系统，它要来控制你的想法，控制你的行为，控制你的言语，就是你必须按照我这个系统规定的去相信，去说话，去行动。神说让我在安息日休息一下，我要去敬拜他，谁告诉你的？ No， 你去敬拜，这份工作就没了，你就没得吃。哎呦，我一家老小，上有老下有小的养孩子，哦，我停不下来。对，那你就是进入兽印的系统，没有那么复杂吧。所以不要再去花时间讨论什么是兽印，它就是一个思想跟行为。你要去知道什么是神的印，然后把神的印放在你这个额头上，戴在你的手臂上如印记，放在你家的城门上，到处都可以看得见，然后刻在你心板上。我怎么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在讨论神的印是什么呢？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啊。你不要去讨论神的印，讨论我的印好了。你们讨论出大天来，就是在我的系统里面。神的印是什么？我曾经想到说，如果让今天的犹太拉比去看启示录，他们会怎么解释？完全不一样。神的印在陀拉思维里面，那些懂陀拉的拉比的里面，神的印就是 Emet。 Emet 什么意思？我们一定要知道 Emet 是什么。 Emet 是真理，这个是耶和华神的印。这个 Emet 的真理在哪里？在耶和华陀拉里面。说来说去都是陀拉，但是我们必须把它打开，要不然我们这个结论会把我们压垮。因为你从来没有实质，里面是空虚混沌的，不行的，要有真理在里面，要有真理在里面。所以 Emet 有三个字母 Aleph Mem Tav， Aleph Tav 一首一尾， Mem 是中间第13个字母。所以神的真理贯穿一切，从尾从首到中到尾。我们已经有很多人知道 Emet 的字根是什么。我们每周安息日都在说，我们每天都在说 Among Amen。 它的字根是 Among， Among 就是 Amen， 可靠的、忠实的、坚固的，是 Amen 的。你对神的妥拉，你对神的安息日，对神的食物律，对神的耶和华节期，对神的613条真理 Amen 吗？神把这些托付给你，你是可靠的吗？如果你是可靠的，神也可以成为你所可靠的。那么他的陀拉要立起来，像一个墙垣， 在希伯来文里面是一个堡垒，保护你。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神对水有完全的权柄，水听神的。水在希伯来，海在希伯来文里没有好意思，但是水 ma'im 是活水。哈利路亚。当我们的里面全都是神的秩序，因为有神的话语的时候，病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因为这个世界已经混乱了。有的时候我们是一些恶行为的牺牲品跟受害品，但这周妥拉这句话是不能被忽视的。神说什么？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在十五章的二十六节，嗨，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与有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我们来看三个希伯来文把这件事情搞定。疾病 Mahale， 它的字根 Hala， 软弱，生病，受苦，痛苦，恳求。希伯来文赦免 Mehila 跟疾病只差一个神的名字 Yod， 就变成了赦免。所以当病进来，我们要先查验自己的生命是不是脱离了神话语的秩序的轨道里面，向神呼求的时候，神的赦免就进来了，你的病会得医治。所以病不是一个自然的生病，埃及人的病不是自然生病，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生病是一个失序的表现，现在整个的系统都已经被坏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医药系统、医疗系统越吃越病。所以我们要活在神话语的超自然里面，竭力。那么这个赦免它不是一般的赦免，它的赦免是代表一种宽恕跟关系的恢复。如果你是一个学妥拉的人，或者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现在我们要知道，就是你的关系都要一个一个的恢复，你不可能里面带着任何一个失序的破裂活在这个世界上，而里面都会产生很大的伤口，破裂是一个伤口。所以关系恢复是最大的一个见证，因为你活在神的修复当中。我们走到哪里是带来修复？如果我们走哪里带来的是破裂的话，就有问题了。我们应该去好好的默想。那么医治，我们都说耶和华拉法他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对医治的了解丘都汉堡只有一半，因为我们不知道他希伯来文的意思。医治拉法的意思是医治、治疗、修复跟恢复。所以我们的病需要神用他的话语来把我们修复恢复，所有都是因为失序不对了才不对的。因此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来去思想，如果妥拉是这样子的摆在我们面前，你觉得我们应该越来越好，不可能没有变化，会大大的改变，因为他的话语让你没有办法不改变。那这就是我的一个信息。我最后跟大家有一个祷告，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都学了什么，不要忘记，千万不要忘记哦。海中走干地，就是我们走在神恢复的一个秩序当中。那么我们要让自己站立在妥拉的真理当中啊！谢谢雅琳长老，谢谢，不好意思。我们要听从主的妥拉，要从安息日开始，要行在神的妥拉真理当中。其实这就是你脱离法老受印的明证，这不是一个律法主义，就是你出来了，是被耶和华军队领出来的，你印上神的印，这是一切修复的开始，这是一个新循环重生的开始，这就是行走在海中干地上的妥拉真意。我奉耶稣的名祷告说，愿神的妥拉真理之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不消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愿我们的儿女世世代代 被神的陀拉话语印上他的印，从这个法老的系统当中分别为圣出来，直到世世代代，包括从母腹中还要带出生的世世代代。哈利路亚，奉耶稣啊哈马西亚和的圣名祷告，阿门。